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4篇，这一篇一直到第49篇，这个主题都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那在这个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目的这个主题底下，就有不同的子题。在第44篇，那个子题是后裔和地，然后在下一篇第45篇，那个子题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无论是子题是什么，它这个主题都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从44篇一直到第49篇。那这44到49篇这几篇的信息呢，是讲到创世纪第15章到第17章这三章。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本文。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的一个大的转捩点。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亚伯拉罕对神经历里面的一切，一切都是外面的。亚伯拉罕他蒙了神呼召，并且答应了神的呼召，往神所要他去的地方，这个呢完全是外面的。接着这个以后呢，亚伯拉罕的第二步的经历就是凭信而活，为着他的生活来信靠神，这个也是外面的。亚伯拉罕凭信而活所面临的第一个试炼是严重的饥荒。接着这个饥荒，亚伯拉罕就学习了在吃的事上来信靠神。不管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成就是怎么样，教育程度怎么样，地位怎么样，他们都关心谋生的事。谋生是什么呢？谋生完全在于吃，在于粮食的供应。在圣经里面和人类历史里面，神多次的用吃的事来控制人类。你不要骄傲，因为神一旦拿去了粮食的供应，你就只能俯伏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亚伯拉罕他来到神所要他在所在的地方，他必须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在吃的事上信靠神。他在这件事上他失败了，他下到埃及，在埃及那里他学了信靠神的功课，然后学了这个功课以后，他就回到波特利和爱的中间，紧接着在同一个范围，就是吃的范围，有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这些的牧人为他们的生计来相争，为着更好的生活，他们彼此的争斗，他们不愿意别人夺去他们的生计。亚伯拉罕在第二个试炼里面得胜了，因为他在第一个试炼里面学了功课，知道神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是主宰一切的。亚伯拉罕认识那呼召他的神乃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他不需要操心自己的生计，因为他知道那呼召他的会顾到他的生计。这个四王和五王之争也是与生计有关的。按照历史啊，人类之间一切的战争都是与这件事，就是生计有关。一切的国际战争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为着生计。创世纪14章第11节指明，四王和五王之争是为着这个目的。亚伯拉罕他不惧怕四王，他勇敢地出去与他们征战，杀败了他们，恢复了粮食的供应。在亚伯拉罕胜过了四王以后，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这个饼是奥秘的。亚伯拉罕他不需要为着得这个饼做什么， 他不必为着这个饼来征战。亚伯拉罕他只是打了仗，恢复了粮食的供应，然后呢，麦基洗德就带着饼来迎接他。直到了创世纪十四章的末了，亚伯拉罕一切的经历通通是外面的，都是一些外面的祝福、外面的看顾、外面的供应。亚伯拉罕他下到埃及的时候，神在外面看顾他，赐给他牛羊仆人，他胜过了四王，也是外面的，连麦基洗德带给亚伯拉罕也是外面的。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切一切到此为止，全数是外面的。在还没有听见这个话以前，可能你以为在十四章末了，亚伯拉罕一定是在对神的经历上达到了顶点。没错，就一面来说他是在顶点，但是这个是在他初阶经历的顶点。在第十五章以前，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通通是初阶的，从十五章开头神才来把他转到对神经历的更高的阶段。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一大段的主题，就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第十五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当神来说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他还在起初的阶段，他杀败了诸王以后，在他与属服诸王的百姓之间造成了一个强烈的敌意。当亚伯拉罕与敌人打仗的时候，他是很英勇，但是等到他得胜了回家以后，可能他就对自己说，哎呀，我做了什么？那些人可能会回来，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只有318人，他们的人数是远远比我多嘞。那可能亚伯拉罕就开始惧怕。许多的时候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会很勇敢，会说，赞美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我已经向他起誓。你在聚会里面得胜的高呼哈利路亚以后呢，以后你回家就开始考虑，对自己说，哎呦，我究竟做了什么？如果仇敌回来，那我怎么办？所以神在十五章第一节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不要惧怕。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就指明亚伯拉罕是有惧怕，他是惧怕他的敌人。好像神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你不用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放心吧，我也是你极大的赏赐。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仍然在起初的阶段，他担心两件事，他担心他的敌人会回来攻打他，他也担心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孩子。可能亚伯拉罕会说，看看我，我老了，你看看我的妻子，生育几乎断绝了，我们还没有孩子，主啊，你不知道我们年纪渐渐老迈了吗？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孩子呢？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正在担心这两件事。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隐藏我们的意图，我们一有机会迟迟早早会吐露心里面所存的。所以在十五章第二节，亚伯拉罕他就回答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接着下去就对主说话，那个话呢就不太客气了，他说，看呐，你没有给我后裔，你看我家的儿子 就是我的后嗣。好像亚伯拉罕在这里说，主啊，我没有孩子啊，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给我孩子啊，你必须要对这件事负责。我为什么没有孩子？因为你从来没有给我孩子。那你现在来告诉我，你必定大大的赏赐我。假如我没有孩子，你赏赐我有什么用啊？亚伯拉罕他告诉耶和华，他家的儿子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个以利以谢要做他的后嗣。这个达密他的新译本的注解，他说我家的儿子的意思就是他家的一个家仆，所以我们恢复本呢就翻着我家的家仆。这个子民以利以谢呢，他一定是来自大马色，可能亚伯拉罕经过大马色的时候，在哪里他得到了以利以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干干脆脆的答应神的呼召的，我们都是拖泥带水的。亚伯拉罕他已经两次的遭遇近亲的死亡，就是他的哥哥哈兰，他的父亲塔拉两个人的死亡。这个最终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再逃避了，所以他才答应神的呼召。他带着罗德离开哈兰，就是他第二次蒙召的地方。然后呢他经过大马色，在哪里呢？还是得到了以利以谢。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盾牌和大赏赐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在那里好像说，耶和华神啊，我没有孩子啊，因为你没有给我儿子啊，没有给我孩子，我所要立为后嗣并且承受我家业的必定是我家的家仆以利以谢。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好像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我不要罗德，我也不要这一个大马色人，你的家仆不是后裔，必须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然后呢第五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第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信就被神算为他的义，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被称义了。这个就是本于信得称义，也就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得着后裔，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外面的事，它完完全全是一件里面的事。亚伯拉罕想要使这一件事成为外面的事，因为以利以谢是在他身外，不是出于他的。我们需要看见这里的不同。今天很少的基督徒顾到里面的经历，大半的基督徒都是顾到外面的经历。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所教导的大半到创世纪十四章末了为止，有的人会争辩说，他们不是讲因信称义吗？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在十五章吗？没错，他们的确是讲因信称义，但是甚至这一件事也被他们弄成了外面的事。亚伯拉罕在十四章他相信神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但是这样的相信并没有叫他因信称义。神不把那样的信算为他的义，那怎么样的信才被算为亚伯拉罕的义呢？就是相信神能够将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生出后裔来，这个信才是被算为义。 相信神要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和食物，这个固然是很好，但是这个不是在神眼中宝贵的信。怎么样的信是神看为宝贵的呢？就是相信神能够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出基督的信。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只注重一种的信，就是相信神能够为他做外面的事。这样的信，相信神能够给他健康，给他医治，给他好职业，给他升迁。许多的基督徒他只有这样的信，这样的信虽然很好，但是在神眼中他不是十分可爱十分宝贵的信。神没有把这样外面的信算为亚伯拉罕的义，算为亚伯拉罕的义的信乃是相信神能够将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能够生出后裔，这种的信。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不是相信神要给他食物，不是相信神要给他牛羊或者更多的仆人，他乃是相信神能够将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能够生出后裔。今天你有的是哪一种的信呢？大半的基督徒他们真傻，那个相信神要供应他们日常生活一切所需的那种的信。那种的信是相信神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的信。你可能想，有了这个信你就满足了。你读了前篇信息以后，你可能会试着相信神是至高的神，相信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但是这种的信在神的眼中并不是那么可爱宝贵。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的信，就是相信神正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相信因着有一样东西做到我们里面，属天的后裔就从我们身上生出来。但愿这一件事能够铭刻在我们的里面。好，下面我们来看神为蒙召者所做的两类的事。第一类是为着他的生存的，第二类是为着使他能够达成神的目的的。第一，为着他的生存。在第十五章以前，亚伯拉罕他经历神是保护他并且供应他许多物质事物的那一位。亚伯拉罕他让罗德优先的选择，之后他又胜了四王，但是呢，这些的事没有一件与达成神的目的有关，他不过与亚伯拉罕的生存有关。亚伯拉罕是在外面的环境里面经历这一切，他不是在内里生命里面来经历这一切。下面第二类神为蒙召者所做的事，是为着使他达成神的目的。你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般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并且为着神的国度取得地。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开始，我们就看见神永远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般人，有神的形象彰显神，有神的管制权代表神，并且为着神的国度接管地。当神来呼召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福彰显神，并且要成为大国，使神借着亚伯拉罕在地上得着神的国。这是神今天永远的目的。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以前，亚伯拉罕他所遭遇的一切一切都与达成这个神的目的没有关系。是从十五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才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将一些东西做到亚伯拉罕里面，使他能够达成神的目的。那这个就不再仅仅是在环境外面里面经历，乃是在生命里面内里的经历。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只关心他们的生存，他们不关心神永远的目的。甚至在我们中间许多人也还没有被神永远的目的深深地摸着，许多人还是盼望主能够给他们更好的职业、好的丈夫妻子、好的教育、升迁等等。 这一切能够使你生存，但是与达成神的目的却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第十五章以前，一切对亚伯拉罕的生存都是美好的事，是有帮助的，是有利的，是使他能够维持生活的。但是那些的事没有一件与达成神的目的有直接的关系。你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的情形，亚伯拉罕在埃及所得的牛羊，这些能够彰显神吗？那些侍女能够代表神吗？虽然神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的东西，但是他所有的没有一样是对达成神的目的有用的。生存是一件事，达成神的目的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房子都是有益于我们的生存，但是没有一样是有益于达成神的目的。下面，达成神目的所需要的两件事物，是哪两件呢？第一是后裔，第二就是地。好，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在亚伯拉罕的日子，达成神的目的所需要的两件事物。第一就是后裔。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达成神的目的。我们已经看过，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般人，照着神的形象彰显他，并且有神的管制权来代表神自己。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后裔，没有后裔，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达成神的目的呢？神需要后裔，他需要借着这个后裔来得着一般人。关于这个后裔，第一点，他不是亚伯拉罕所有的。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我们和他也是一样。当亚伯拉罕知道他需要后裔，他就指望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好像在那里说，现在我了解了，为着神我必须要有后裔，好得着一般人。那现在我既然连麦，我妻子的生育也几乎断绝了，那这个后裔一定是现成的有的。但是呢，神绝对不用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来达成他的目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对这件事是毫无用处。你不要以为你所有的对达成神的目的有什么用处。你所有的不过是以利以谢，你所有的没有一样是算得数的。我们所有的没有一样对达成神的目的有用，凡是我们所有的都不是出于神的，充其量那些不过是出于大马蛇。关于后裔，第二点，这个后裔乃是神应许要做出来的。为着达成神的目的所需要的后裔，一定是神所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做出来的。这个必定是神将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能够生出一个后裔。那么这个后裔到底是谁呢？你导读创世纪十五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你就会看见这个后裔就是基督自己。我们所有的没有一样能够生出基督，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技术等等都算不了，这些都不过是以利以谢，这些不是神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出基督，就是后裔。那些东西没有一样是主观的，它全数是在环境里面客观的东西。你的一粒一屑可能是你的大学教育，或者甚至在教会生活里面你仍然信靠这些的一粒一屑，意思就是你仍然信靠你的大学教育。我们都曾经经过大马士，至少得着了一个以利以谢，那个呢绝对不是神所要的后裔。这个后裔必须是神 做到我们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外面所得的东西。我们在我们的大马舍所得着的一切，绝对不能胜出基督。只有神做到我们里面的，这些才能生出做后裔的基督。为着达成神的目的，我们必须有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1:15-16，基督启示在他的里面，然后2:20，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然后4:19，基督成形在他里面，然后腓立比书1:21，他保罗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那里活基督。当他还是大树的扫罗的时候，他经过了犹太教的大马士，在那里他得着了许多的东西，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所得着的都不过是以利以谢。主告诉保罗说，他必须要把那一切通通忘掉，那些通通都是粪土，是垃圾，是狗食，是必须要被扔出去。保罗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胜出基督，只有神做得他里面的才能够胜出基督。好像主在那里告诉保罗说，你从你的宗教背景里面所得来的东西绝对不能胜出基督，只有我做到你里面的才会胜出基督。我所做到你里面的就是我的恩典。所以自从保罗他能够说，林前15:10，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在这里我要点出来恩典和祝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多数的基督徒他们所认为的恩典其实是祝福。祝福是什么呢？祝福是兴盛、利益、富裕、丰裕等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喜欢用恩典的形容词说，哦，神对我们真是有恩典啊。但其实呢，那个恩典是恩惠。这个与恩典真正的意义差得很远很远。民数记6:25，那里他是讲到愿神的恩，这个恩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弯腰或者俯身以恩待低下的人。比如说一个君王，他可能很仁慈的俯下身体来给一个膝盖一些东西，那个呢是有恩慈。但是在圣经里面，恩典不是这个，恩典一点不差，就是神自己。在圣经里面，恩典就是神自己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约翰福音1:17说，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在1:14，他说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1:16，他就告诉我们，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要知道，祝福是为着我们的生存，恩典却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我们的生存的确需要神的祝福，假如神不祝福我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职业健康，甚至会失去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一点不怀疑我能够生存完全是在神的祝福底下，但是呢，仅仅生存那不过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难道我们在这里只是谋生来为着自存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虚空虚空了。一切的汽车、房子、学位、职业 这些都是虚空。有人可能会说，哦，赞美主，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是医生，女儿是教授，这是何等的祝福啊。假如你的生存不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这个祝福就叫你和你的家人生存在一个虚空的虚空里面。另外有人可能会说，五年以前呢，我每年只赚$5,000，但是呢，去年我就赚了$25,000了，你看这是何等的祝福啊。他们假如不是为着神的目的，这种的祝福也叫他们的生存是虚空的虚空。最近呢，有一天的清晨，主把我唤醒，向我指出来新约里面没有一卷书的结语是愿祝福与你同在，或者愿祝福与你的灵同在，没有。几乎所有的书信的结语都是愿恩典与你同在，或者在加拉太书6:18，以弗所书6:24，腓立比书4:23，哥罗西书4:18。换一句话说，加夫腓西这四卷书结束都是愿恩典与你们同在。如果说愿祝福与你们同在，这个意思就是在物质的世上昌盛，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约翰福音不是说化成了肉体满的祝福，或者说祝福是随着基督而来，没有一卷书的结语说愿祝福与你们同在。在旧约里面主要是讲到祝福，但是在新约里面物质的祝福立刻就被属灵的福分顶替了。以弗所书1:3说，神在基督里曾经用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我们，是属灵的福分。在同一卷书最后一节他就说，愿恩典与一切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全本圣经最后一节也是说到恩典。启示录22:21不是说至高的神天地的主祝福你与你们众人同在，不是，他是说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你记得在民数记6:24-26，祭司常常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你记得那个祝福吗？哪里的话是这样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很好，他讲到这个耶和华赐恩给你。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13:14，保罗的祝福里面，他讲的是属于另外一类，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再说，祝福是为着我们的生存，恩典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好，关乎后裔第三个点就是神的应许与亚伯拉罕的信被算为义。神拒绝亚伯拉罕的提议以后，神应许要为亚伯拉罕做一些事，使他能够从本身生出后裔，甚至这个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在这个点上，亚伯拉罕照着神的话相信神，神就将他的信算为他的义。这种的信就是相信神要在我们里面做工，好生出基督，就是那个后裔。这种的信，这种的信对神是宝贵的，并且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我们的义。这种的信是为着接受神的恩典，而不是为着接受神的祝福。今天大半的基督徒他们都注重祝福，不太在意恩典。虽然现在是新约的时代，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活在旧约时代里面，他们只注意祝福，不在意恩典。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的确需要祝福， 我们一直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极大的祝福。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神进来，我们需要神来对我说，你所有的不算数，你所能做的，你所要做的也不算数，我要将一些东西做到你里面，这个就要生出一个后裔，你能够相信这件事吗？那假如我们相信，这样的信对神就是宝贵的。这样的信不是相信神要给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样的信乃是相信神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目的是生出基督这独一的后裔，就是为着达成神目的所需要的后裔。下面我们来看达成神目的所需要的第二件事，就是地。达成神目的所需要的第二件事物就是地。首先我们来看看地的定义是什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是什么呢？许多基督徒认为这里的地就是天堂了，他们把肉身的死看为约旦河，然后过了约旦河就是天堂。这个观念完全不是按照对圣经正确的领会。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地是亚伯拉罕能够生活的地方，亚伯拉罕需要一个地方使他能够在那里生活，并且靠着那个地而活。所以呢，地是什么呢？地就是神的子民生活在其中并且凭他来生活的一个地方。除此以外，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地也是他能够击败一切的仇敌，使神能够在地上得着国度的地方。再往前，地是神能够有一个居所来彰显神自己的地方。所以啊，关乎地我们可以看见五个点。第一，地就是神子民生活的地方。第二，地就是神的子民赖以为生的地方。第三，地就是神的仇敌被击败的地方。第四，地就是神能够得着他国度的地方。第五，地就是神能够得着居所来彰显他自己的地方。至终在这个地上，神的国被建立，圣殿被建造，作为神的居所，并且神的荣耀得着显明。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目的的达成的小影。这个与亚伯拉罕的生存是完全不同。亚伯拉罕的生存是一件事，他得着后裔，得着地来达成神的目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好了，那我们就要问，今天我们的地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的，今天我们的地就是基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同时呢，我们也活在基督里面。今天我们必须要活在基督里，并且靠着基督而活。但是许多基督徒他们没有实行这件事，他们既不关心基督做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后裔，也不关心活在基督里面使基督成为那地，以达成神的目的。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基督既不是他们生活其中并且平移生活的地，也不是他们杀败一切的仇敌的地。我们能够在哪里杀败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只能够在基督这一块地上才能杀败我们的仇敌。基督就是我们可以在哪里杀败基大老马和其他的诸王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基督。基督同时也是为着神国度的地，使神的居所能够在哪里得着建造的地。假如我们看见这件事，我们就知道今天大半的基督徒他们只在寻求神的祝福，那真是大大的偏离了目标。我们不需要太注意我们的生存，或者太关心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父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相反的，我们是应该让他来照顾我们，他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也绝对不会丢弃我们。在神的牧笛这件事上，我们不应该依赖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所做、我们所能，我们所有的通通就是以力以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以实马力。以力以谢是亚伯拉罕所有的，以实马力是亚伯拉罕所能做的，而两者都不能算是神目的的达成。我们的所有并且我们的所能做的都算不了数，必须是神的自己才能算数。过了若干时日以后，我们真的成了无有了，到那个时候，神就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而他所做到我们里面的，要生出基督作为后裔的，并且要将来我们带进作为那地的基督里面。基督应该是我们里面的后裔，基督也应该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块地。今天我们不是有基督在里面吗？是的，但是他必须是后裔。今天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吗？是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活在作为那地的基督里面。那个地除了是基督以外，今天的地也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扩大，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扩充，所以今天的地也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在基督里，并靠着基督而活着。在教会里，我们杀败了仇敌；在教会里，我们有神的国，有神的居所。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就立刻有回家的感觉。现在我们不再漂流了，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靠着他而活着，并且在那里杀败一切的仇敌，在那里有神的国度，连同神的居所。在我们进入教会以前，我们没有正当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当我们进入教会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何等积极的改变。在进入教会以前，我们很难打败什么仇敌，但是在进入教会以后，那就很容易了。基大老马他是怕教会，我们是能够在什么地方杀败一切的仇敌呢？是在迦南。那今天的迦南是什么呢？今天的迦南就是教会，也就是扩大的基督。今天神的国度同着神的居所在什么地方呢？也是在教会。教会就是扩大的基督，就是我们今天的美地。所以后裔和地这两件事都是基督，后裔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地是我们活在其中的基督。基督作为后裔活在我们里面，基督作为地我们活在他里面。他这位基督就是达成神永远目的的后裔和地。最后一点，神应许而亚伯拉罕缺少信心。在这一章十五章，神不但对亚伯拉罕重复了关于后裔的应许，他也重复了关于地的应许。那关于后裔的应许呢，是完全包含在前面六节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相信神关于后裔的应许。关于地的应许呢，虽然在第七节神肯定地说过了，但是亚伯拉罕缺少信心来信这件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后裔的事上相信神比在地的事上相信神是容易。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做后裔，那个比我们活在那座地的基督里面那是容易。接受基督做活在我们里面的后裔，那比接受基督做那地，叫我们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居所而过教会的生活容易。因着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在这一方面就是地这一方面缺少信心，所以神就不得不和他立约。 好坚定神关于地的应许。这个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神在那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细节，但是要记住那个约是完全是因着亚伯拉罕不能相信神关于地的应许。